是非常的事。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来到今天的崇拜的当中，以为是不是我今天还是继续的来讲关于非洲的事。实在我在过去大概12、13年一直是在非洲人的当中跟非洲人一起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不过呢，从星期五、星期六两个晚上，我一直都是讲非洲，我都用很多的图片。所以我想大概我们在座当中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大概都听够了哈。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早上我还是跟大家一起回到神的话语上面。因为呢，当我们来思想这个宣教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不是因为这个牧师他曾经在非洲做过怎么样的宣教，然后现在呢回来跟我们讲哈。我想还是到底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你不一定需要听牧师，因为去过非洲，所以你就需要参与这个宣教。但是如果圣经里面是清清楚楚的跟我们提到我们需要宣教的话呢，那我们就一定要做。我在过去十几年实在有好多的机会呢，在不同的华人教会当中来讲这个宣教或者是有些叫差传哈。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有不小的教会呢对这个宣教这个问题呢还是看作是怎么呢，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什么叫可有可无呢？比方说哈，你跟我都有一个房子，那你的房子你的后院那个 backyard 哈，有没有一个游泳池？有一些说没有啊，那没有也没有所谓呢，有的吗？那很好啊，那你的孩子可以在夏天去游泳，这个就是可有可无啊，有那很好，没有也没有所谓，是不是？又或者是很多人都问我，梁牧师，你有没有去过这个 cruise 国语怎么念？游船啊，对，大概你们都去过了哈。我跟你讲，我都没有去过我从来没有去过 cruise。 那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啊，我想在座当中你们去过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有可无啊。你去过也很好，我都希望有机会我可以去，但是没有这个经验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我就怕呢，现在很多教会呢就是这样的来看这个宣教是个就是不一定是那么大不了嘛啊。那怎么是非常的事呢？我想这个事呢实在不是一个平凡的事。虽然这个非常的事我是从圣经里面呢另外一处经文，不过大家不需要去翻，是在路加福音呢第五章是有一次耶稣呢在一个地方很急很急，好多人围在这个他所住的房子的外面。当时呢有几个人，他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瘫了，不懂得走路，都不能够走路的。他们就抬着这个摊子要抬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没有办法可以进到房子里面，因为到处都是人。结果他们怎么办？他们竟然呢跑到房子的顶上擦了那个房子那个房顶，然后把那个这个人呢这个病人放到从房顶上放到耶稣的面前。结果后来耶稣呢就医好这个瘫子，而且呢也赦免他的罪啊。这个事情叫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他们呢 就归荣耀给神。然后他们说，我们今天看见一件非常的事，就是从这个记载里面我拿出来的。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讲，这个宣教基本上呢，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的事，是不是 很奇怪的一种形容哈？我说宣教是一件非常的事， 我跟大家今天还是回到以弗所书里面 来一起来分享。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当中各位是不是都有一本圣经，如果你有的话呢，我希望你都放开到这个以弗所书，因为呢等一下呢，我不是单单只是看刚才我们所念的这几节的经文哈。好，为什么我说这个宣教是一件非常的事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宣教的时候呢，我们所宣扬的是一个非常的人物。那你如果能够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事实上保罗那个时候呢，在开始的时候呢，他跟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呢来讲一件事情，他说我希望特别为你们祷告。到底保罗是有一个怎么样的祷告呢？在十七节，大家如果能够可以放到十七节，刚才我们也念过十七节，对对，十七节里面呢，当时呢保罗的祷告实际上很清楚的，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还没有求啊，赏给你们。然后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个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说使你们真知道他。为什么保罗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呢？他祷告的内容就是恳求主，恳求神让他们能够真知道他。我现在我问大家，你们真知道基督吗？那当然呢，你说 我坐在这里来敬拜耶稣，你怎么说 我是不是知道耶稣？我肯定知道他是谁，那你就看看保罗呢怎么样带领我们来认识他。因为往下保罗就跟我们清清楚楚的提到这位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因为往下再继续往下看，对，他就跟我们提到这个基督，首先他是怎么样呢？十九节开始，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首先呢，基督的能力，到底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位我们所信的基督他是蛮有能力的？那你说从何知道他是蛮有能力的呢？很简单，保罗跟我们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古往今来有谁能够从死里复活？如果死亡临到的话呢，那我们就乖乖的就跟着他走了，所以呢，不论你是多年纪大或者是多年轻，你知道我做牧师，我跟你讲，其中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都要做的，就是主持这个安息礼拜，很多时候我们最怕就是早上安息礼拜，下午就主持婚礼，那是 很困难。我都试过了，不过呢，我主持那么多的安息礼拜，不是完全都是年纪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我最年轻的一个安息礼拜是一个十七岁的一个少女，甚至 我都知道有些更年轻的。总之大家都知道死亡临到的时候谁都要跟着他走，而且死亡把一个人带走以后他永远不会回来。所以为什么死亡是那么恐怖，我们都怕不要提，所以中国人从来都不用这个死这个字。如果有一个朋友 去世，我们是去世，他走了，他走了啊，或者是呢他去了啊，等等，我们都不要提，是很可怕的这个字。但是你知道吗？基督耶稣只能从死里复活，他经历死亡，但是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就证明怎么样呢？他证明这个耶稣有莫大的能力，竟然可以把死亡的权势都可以把它粉碎。这个就是他的能力，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你可以很放心，因为有这个基督在我的生命的当中，他有莫大的能力。还不止此，还有这个基督，保罗继续跟我们往下，你就看到二十节，除了提到他的能力以外，也提到他坐在神的右边。犹太人都知道，坐在一个人的右边就等于他的地位跟你一样。既然这个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就有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我都不晓得了，还有一切有名的。保罗的意思是说，你讲了，无论你讲什么，耶稣都在上面，都比他更高。这个就是基督，你知道吗？还有呢，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对，连来世的他都超过了。我们中国人说古往今来，不是单单耶稣的时候他才那么伟大那么高超，耶稣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整个宇宙的存在的当中，他就是最高超的一位。你知道宣教是怎么样一回事吗？宣教就是我们宣扬一个非常不平常的一位基督，他实在是所谓非同等闲的啊，他不是等闲之辈，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物，他是整个宇宙的当中最高超的、最有地位的、最有能力的。所以宣扬，如果我们讲宣教，宣教为什么是一件非常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宣扬的是一个非常的人物，这个是第一。好，第二，宣教用的方法呢，事实上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我说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方法。在刚才我们所念的，好，我们还是继续看往二十，对对，最后两节，第一章最后的两节，对了，二十二节，在那里呢，就特别提到这个耶稣他是作为教会啊，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在这两节圣经的当中，二十二、二十三节呢，忽然间就提到教会。忽然间提到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呢，多半都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呢，那只是放在啊，在这里提到教会，我们就认识教会的元首是谁，就是耶稣啊，所以呢，在二十三节就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啊，既然教会是身体，耶稣就是我们的元首，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到教会的当中都看到一个牌子，就是讲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啊，我们教会的元首是谁啊？不是主任牧师啊，也不是执事会，乃是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常常都用这两节的圣经来带出这个真理。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在这里呢还有一句话是我们一直都是很忽略的，这是二十三节最幕后的那一句，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 这一句话我们过去很少特别注意，不过我今天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这一句话。这句话是写的非常啰嗦的，因为呢在这里提到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刚才我说他那么 高超，所以呢他当然是充满万有了。既然他充满万有，那当然是充满教会了。但是保罗在这里呢特别要讲明白，教会是充满基督，教会所充满的基督就是充满整个宇宙的那位基督。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很啰嗦的一个讲法，他本来就是充满万有的，什么都充满的，但是呢保罗说他特别的充满教会。那到底为什么神要把基督充满整个教会呢？而且呢他讲的好像是那么啰嗦，特别要我们注意在教会里面就是充满这样的一个基督呢？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我们以为呢那当然需要充满基督充满整个教会了，这是因为我们回到教会要敬拜耶稣吗？所以呢很自然教会就是应该充满基督，教会充满基督，我们回到教会里面我们就好好的来敬拜他。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我们都是这样的理解这一段经文。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非常看重教会的敬拜，为着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好好的一个敬拜，我们就投入大量的金钱，比方说我们要买一个物业，我们要买一个好好的房子，在这个房子的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装修，我们要把这个房子弄得好看的，弄得很舒服的，那我们就坐在里面来敬拜，而且不但是有一个好的房子，我们也每个主日都要用很多时间来准备怎么样的来敬拜，所以我们要预备有四班，我们预备有讲道的人，我们预备有做主席的等等，是不是？我们用很多很多各样的资源，都要把这个崇拜弄得很好，弄得很舒服。这个我特别有一个感触，就是当我在非洲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如果跟我们相比的话呢，他们什么都没有。不要说他们有那么好的一个房子，基本上我们去的宣教的地方，很多的当地的教会就只是在一个芒果树下就举行他们 的敬拜，当然他们没有钢琴，也没有灯，下雨的话呢大家都要跑，很简陋。但是我跟你讲，他们的敬拜一点都不会比我们的敬拜逊色。他们的敬拜，刚才我们的传道姑娘跟我们提到，是很有动感的，他们很少是坐在那里，我们的敬拜就是起来坐下起来坐下。那今天非常特别，我们已经大家握握手，我们大家 都会走一下。非洲人整个的崇拜都是充满动感的。比方说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奉献的吗？我们的奉献就是把那个袋子传到你的面前，你不给你也要给，不好意思的，他们不是的，他们的敬拜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奉献上就放在前面，然后呢每一个人跳着舞出来，把钱放在那个奉献上的当中，又跳着舞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回去。我跟你讲，他们放下的那个就是一点点的钱，事实上呢我看到我也不好意思，哎呀，原来那么小，大概是我们一个 quarter ，很少。 但是他们的敬拜充满动感，是很参与的。我就有时候在想，我们什么都有，为什么我们的敬拜还不是那么精彩的呢？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的敬拜很精彩。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敬拜，我的意思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整个注意力就放在这个敬拜，我们以为为什么基督要充满教会呢？这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敬拜。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跟我们讲的。因为呢，我刚才讲22、23节，忽然间出现这个教会这个名词是很突然的。因为呢，在前面保罗是一直在解释到底这个救恩是一个怎么样的救恩，然后呢，讲完这两句以后，你看第二章，保罗就没有再继续讲这个教会了。在第二章，保罗继续还是在讲这个救赎。这个救赎是怎么样的一个救赎？保罗说这个救赎是很特别的，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不是在念经句的时候，就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吗？所以保罗还是跟他们解释这个救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前面保罗跟他们解释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那么特殊，就是因为呢，这个救恩是从一个非同等闲的一个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然后第二章保罗继续的跟他们提到，你们要接受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效，它能够把两方面合而为一。为怎么样两方面合而为一？第一方面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你跟我大概不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合而为一，这个是一个根本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犹太人作为神的选民，外邦人犹太人 看为是神启决的，竟然可以合而为一。不但如此，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跟人竟然也可以合而为一，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以解释。所以第三章保罗就跟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奥秘。奥秘意思就是说呢，你不明白的，不过是存在的。我常常觉得电脑是一个奥秘啊，我根本不明白电脑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一回事。但是我从来不会怀疑电脑，电脑实实在在是存在，但是对我来说，电脑整个运作是一个奥秘。所以基督的救赎，保罗说这个是一个奥秘。保罗讲完这个奥秘以后，第三章第八节就跟他们提到，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少，不过他还赐我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叫我做什么呢？他说这个恩典就叫我把基督那猜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是什么？宣教。然后往下再过一点点，第十节在那里就继续提到教会，为要执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至神百般的智慧。意思就是说，透过教会让所有天上地下的都知道这个救赎的这个奥秘，这个是充满智慧的一个救赎。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耶稣要充满教会？耶稣要充满教会，不是为着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来敬拜。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敬拜，事实上也不一定要在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教会里面才能够敬拜。我们在非洲就看到他们什么都没有，还可以好好的来敬拜。 为什么教会里面要充满基督呢？很简单，就是为着要宣教。教会需要在外面成为一个见证。怎么见证呢？我们难道不需要每个星期天来崇拜吗？我们需要敬拜，但是呢，我们敬拜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你知道在外面还有好多人，他们不认识主，更不知道需要好好的敬拜。你知道吗？神创造万物，每一样他所造的事情都在敬拜他。所以诗篇里面提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敬拜了。重创传扬他的手段，也不应该犯作手段，手段我们做的不太好，应该是传扬他的作为，对，应该是他的作为。所以这个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万物，神创造万物的时候都需要敬拜。那你就知道人是神最高的一个创造，是不是？人应该最懂得敬拜，但是很可惜，人就是没有去敬拜。为什么人不去敬拜？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堕落，我们离开了主，结果我们怎么可以敬拜呢？我们那么脏。感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生命得到改变，结果我们因为得到这个救赎，生命得到改变，我们就能够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当然不是说每个星期天在十点多的时候那么敬拜那么简单，但是每个星期天的敬拜是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那我刚才说外面有好多人都不知道他们需要敬拜，他们从哪里知道他们需要敬拜？就是透过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每个星期天都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来敬拜主，不是单单为着我们，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可以在一起唱诗，我们可以呢读读圣经，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听到，那就好像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不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聚集，就是要在不信的人的当中来在他们面前见证。所以刚才呢，我看到有你们唱的一首诗歌， 有一句很有意思，就是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所以我们的敬拜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敬拜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成立的一个见证。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 Missions exist because worship doesn't。 为什么我们要宣教？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多，还有好多好多人，他们还不懂得要敬拜神，或者他们还不懂得要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你知道吗？如果人在世上几十年如果不懂得敬拜神，人的一生可以说是没有意思的。你可以想一下，几十年你得到多少东西，你能够做的事情多少，除非我们能够可以好好的来敬拜，我们为神而活，我们给神所使用，那我们整个的存在就有意义。这个基本上就是神最初创造宇宙万物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能够可以重新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教会不是让我们只是到星期天那我们就回到教会里面敬拜敬拜，我们聚会一下等等，不要把教会搞错了。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竟然耶稣差遣我们。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对，20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了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第一次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这是你们平安。然后他说，父怎么样的差遣了我。你知道耶稣给差遣到这个世界是件非常的事情，耶稣他充满整个宇宙，是吗？耶稣他是最高超的，竟然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你看看整个宇宙的当中，到底我们地球在那里？耶稣本来是充满整个宇宙的，但是他要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不但来到这个地球，而且他还要来到地球上面有一个小女子玛利亚，她的肚子里面成为一个婴孩生在这个世界。你看整个过程所牵插的多复杂多奥妙，耶稣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给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平凡，非常的事。不过呢，另外一件非常的事就是他竟然差遣我们，你知道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就这个救赎一点都不需要你的帮忙，我们只需要接受，整个救赎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接受这个是恩典，是吗？那现在神要把这个救赎传扬到世界各地，难道真的要靠你靠我吗？你知道吗？我常常有这个感觉，我很多时候跟一些人讲福音，哎呀，一跟他讲福音讲到耶稣，大家都很尴尬的啊。你跟他讲三展示讲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意义的事情，他都跟你讲，你一开口讲耶稣的话呢，那就糟糕，大家都不讲。所以我事实上我做牧师我都不是那么兴奋的跟每一个人来讲耶稣，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听耶稣。所以我就在想，哎呀神啊，其实可以很简单吗？你向他们显一下，显灵一下，他们就不敢不信你了。你在天上显一下，他们就每一个人都信你了，是不是？这个很简单，就不需要我跟人家讲，哎呀又讲得不好啊，又讲得不清楚，为什么要靠我们呢？我跟你讲，我在过去几十年做牧师，我看到好多好多人信耶稣，他们都不是因为有人把他们讲的说服他，他没有话讲了，结果他们就信耶稣。在座当中我们都很多都信耶稣，你是这样信耶稣的吗？都不是。我跟你讲，我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我是非常敌对基督教，我不喜欢这些基督徒，他们没有出世，我最最看不起就是基督徒。我跟你讲，我不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怎么样会想到我不但做了基督徒，我还做传道人？所以呢，神是在人的心里面来工作，不过呢很奇怪，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来做。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人信主大概不是你跟我可以做的事情，是神所做的事情，但是他邀请我们一起去，一起的跟他一起来做。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邀请。在这个邀请，我就有点觉得这个台座这个坛子的几个朋友啊，他们把这个坛子的朋友抬到主的面前，是几个朋友让这个坛子可以走动的吗？不是，是耶稣。但是没有他们，大概这个坛子现在还是做一个坛子。意思就是说，耶稣让我们有一个参与，他邀请我们，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宝贝。宣教就是回应神的邀请，做一件非常的事。 那今天呢，我就希望弟兄姐妹你能够从这个角度明白教会为什么要做宣教。所以我们回到教会，不要搞错了，很多人以为到教会里面呢，就是为着参加主日崇拜，参加这个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就开开心心的离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是，教会里面的主日崇拜事实上也有一个宣教的这个意义在背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把教会看作一个总站，你知道很多人都看作啊，现在我回到教会了那就很好了。不是，教会不应该是一个总站，还有下级是什么，我们还要给差遣出去。如果不是的话呢，神不需要充满整个教会，神充满教会就是因为把我们差出去，结果我们给差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跟人家讲到底耶稣是谁，耶稣在教会里面是多么的活，是多么的有能力。所以千万不要把教会看作是一个总站。我在过去十几年呢，我一直做这个宣教，那我常常去世界不同的地方，我有去非洲，去澳洲，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其中有一样东西我常常做的就是坐飞机。我到过世界好多好多的地方，不过呢要讲清楚一点，不是到很多地方，是到过很多地方的飞机场啊。那这十几年我到各很多不同的飞机场，我就留意到有一件很特殊的事情。我就发觉飞机场里面呢啊，是很有意思的。你肚子饿的话呢，飞机场都有的吃的啊，那这个不奇怪。那你要买什么日用品的话呢，飞机场都有。如果你觉得哎呀我非常累，可以不可以躺下来，还可以，你付一点钱，你可以有一个可以有个 shower， 你可以去洗澡，你可以躺下来。如果你需要有什么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飞机场都可以供给你的需要。要买什么，要吃什么，要休息，你都可以在飞机场里面得到解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方便，不如我们搬到飞机场里面住了。那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会搬到飞机场里面住。你不是说哎呀那很贵，也不是贵，根本没有人会搬到飞机场来住。虽然飞机场里面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需要的问题，但是飞机场不是我们常住的地方。我觉得今天我们去教会也要有同样的一个心态，不要把教会看作是一个总站。就像我们去飞机场，没有一个人在飞机场里面常待在那里的，飞机场是一个我们暂时的一个地方，我们还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只是暂时的。我跟你讲，教会也不是一个总站，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教会了，那我就坐在那里等到有一天我就到主那里啊，下一站就是主那里。不是，我们到了教会以后，我们还要给差遣，给差遣到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宣教。所以弟兄姐妹，宣教是一件非常的事，宣教是一件非常的事，就是因为宣教给我们一个非常的机会。这个就是你们今年这个宣教的主题，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与神同工的机会。所以你说，教会怎么可以不做宣教？当教会做宣教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祝福他们，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来长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要往这个方向 大家一起来成长。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还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给我们一个那么非常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能够与你跟你一起同工。在这个 幕后的时代，主啊，我们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人生的意义，甚至很多我们跟从你的有些都好像迷失了这个我们存在的意义。恳求主继续在这方面来帮助，让我们能够可以好好的，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回到你的面前，重新的得到你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的吩咐。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还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